生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德汉弟兄1958年5月12日星期晚上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埃弗雷特所传讲的信息 Lif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512。谢谢。如果你们愿意，让我们继续站立来祷告。请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低头。亲爱的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使我们有这份极大的荣幸，一同聚集来敬拜你。主，我们祈求你在今晚的聚会中继续的祝福我们。我们祈求圣灵在每一个座位和每个过道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使男人女人都能意识到他的存在。如果我们中间有罪，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如果有疾病，求你医治我们。主啊，愿你在聚会中得荣耀。现在当我们阅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祈求你祝福你的道，让我们围绕着这道交通，因为我们是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我今晚来的稍微早了一点，那坐在那后面的那张长椅上，那听到那优美的老式的歌声，那唱诗班然后那种的音乐，我想也许前几年就要开始了，那听起来真是太美了。那如果说我喜欢什么，那我喜欢优美的歌声，那我希望能一直希望主能给我可以唱歌的嗓子，但我很难发出悦耳的动静。那如果你们想和我有一个约定，那等到生命结束，一切都结束的那个时候，那生命之河从宝座底下流出，顺着这边下来，环绕着旧树之山，那山的两边有树，那在那边有一个唱诗班在歌唱的，所有的那美妙的声音都会在那边歌唱，三机会在那，那他们会在那里边歌唱。那在另外一边可能有棵小树，那会坐在那棵树底下听。所以现在那我想在那里听着伟大的天使合唱团，那跟普通的人们一起的歌唱。但你知道吗，我在想那天使们等耶稣来了，那时我想听的一首歌，那首伟大的诗歌，那就是想再听到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歌唱救赎的诗歌。那时天使会伫立在那里，站在地球的外面低着头，并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因为他们从来不需要被救赎。我们才是要欢呼的人，我们曾经失丧，今被寻回。我们唱着救赎的故事，那而天使们根本不明白，那他们只会低头站着，那听我们歌唱，那岂不是很美妙的时光吗？那我渴望见到那个。那我喜欢好的歌唱，但有一件事是我不喜欢的，就是过度训练的嗓音，那那种过分训练，那一直憋着气儿，那憋到脸色发青的声音。那你知道他们不是在向主歌唱，他们只是想看看自己能憋多久的气。那没有什么比五旬节派在满有神荣耀的聚会中那种老式的歌唱更美丽的了。那在我心中那才是真正的喜乐。那今晚我很高兴那能借着那优美的歌声而振奋起来，那主祝福你们继续的保持下去。昨天晚上我想我拖了有点久了，把我们的那安排有点延长了，我想这有点噎着你们了。那我刚才遇到了主席一位弟兄，他说不，班长弟兄没关系的，我们教会10点才关门，那也许他不该对我说这话，但是那我今晚会试着来快一点，那这是个传福音的晚上。那然后明天晚上我们又会直接 来传道，还有为病人的祷告。那今晚我想从经文里来选取一个题目，那我真的喜爱阅读之道。那你们不喜爱神的话吗？那这里边有多少人读圣经的？那请举起手来，高高的举起来。哦，太好了。那在要下来的时候，那通常在我们祷告队列，那等待恩膏降下之前，那我都会闭门不出，那进食祷告。但是那当然不用这么做，那只是那下来讲道的时候，那就觉得不一样了。那你知道这是同一个灵，但有个不同的操作。那现在我喜爱来读这道，因为这道是神的道，那神和神的道是一样的好。那我想来读诗篇那第63篇，那我想来读前三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早早寻求你，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地，我的魂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看见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我非常喜欢第二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看见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但是那今晚的主题是在第三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那我想就生命这个主题来讲大概20-30分钟。生命是掌控我们的东西，我们被那别人所认识是因着我们所活出的生命。那有人说过，你的生命说的太大声了，我甚至听不见你的见证了。因此那活出一篇讲道比讲一篇的讲道要好得多。你活出的生命显明了你是什么样的品性，因为那一直是你的生命在建造你的品性。耶稣说，凭他们的果子你们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不管我们说什么，不管我们做多少的见证，那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与那个见证相吻合，我们给出那个见证就是在亏欠神的果。因为人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那我在那葬礼上听一个人在给那个人主持葬礼时所讲的，那我常常的在想，那其实这些人的生命根本不敬钱，那他们也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正确的事，而这人却讲的好像他们是个伟大的人，直接上了天堂一样。那无论你说什么，人们对这人生命所留下来的品性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那在这里我想到朗费罗，他说，纵然与世长辞，脚印仍留在时间的沙上。那这是那生命颂。哦，我觉得那很美。那基督教会应该有真正的品性。如果基督的生命在基督的教会里，那么基督的教会就应该有基督的品性，那就应该产生出基督的生命。那就无外乎于诺曼兰方人常常说的，这是常识。那如果基督灵的生命在教会里，那就必须会产生出这种的生命，因为你里面的生命造就了你的品性。那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品性呢？那我们已经庄严承诺过自己只要活着就会侍奉主耶稣， 那我们已经受尽归入了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并且在教会的名册上那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主日学有一个席位，然后又出去那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好，我们对基督事业的亏欠比美国所贩卖四九的更大。那愿神应允有一天人们会活出真实的自己，那你总能从他们的本性、他们的天性而认出他们来。那你无法让一只鸽子跟一只乌鸦能够达成一致，那尽管他们都是鸟，在方舟里坐在同一个窝里边，那他们都是禽类，他们都有翅膀。但当乌鸦被放出来的时候，那他去吃四处漂浮的死尸，那他觉得非常的满足，他再也没有回到方舟里。但是鸽子出去后，他找不到可以落脚休息的地方，所以他只好回来了。瞧，鸽子无法与乌鸦一同进食，那乌鸦是个伪君子，那他可以吃着自己的食物，也可以过去跟鸽子一同的吃，但鸽子不能吃了鸽子的食物又过去吃乌鸦的食物。所以伪君子就是这样的，他们可以进入教会就跟其他的人一样的欢喜，又能直接到外面的世界上再去吃，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只能吃神的食物。那为什么鸽子不能吃地上的腐肉什么的，那不能吃那些腐烂的尸体呢？那因为鸽子是这样被造的，那鸽子是一只没有胆汁的鸟，那如果那鸽子一旦吃下腐尸，它马上就会死的，因为它没有胆汁，它根本无法消化那些的东西。那一个男人或女人只要是从神的灵而生的，他就不能吃世上的东西，那不能够容忍罪，因为他们没有胆汁了，他们的被造是不同的。那我们总是因为我们所活出的生命而被人认识的。那之前在南方，那当他们还是奴隶制的时候，那他们抓人来卖就像卖车一样，那虽然他们会，那他们有很多的奴隶，那就像那他们今天的二手车一样，那会有经纪人来购买奴隶，那些某个种植园有100个奴隶，那些经纪人会过来说，那个大个子，我想买他，那在这里，那都有个强壮的女人，那这个女人也许不是他妻子，那奴隶主就让他们配种，去生出更强壮的奴隶们，我们到处去购买奴隶，就像你去买牲畜一样。那有一天，一个经纪人来到一个种植园，他说：“你有多少奴隶？”那奴隶主说：“那有很多。”那有可以卖的吗？他说：“你过去看看吧，然后开个价。”那经纪人就去看，那当然这些奴隶那是布尔人从非洲带过来的，他们被那卖给了南方人当奴隶，他们很悲伤，他们再也回不了家了，他们将不得不死在异国他乡，他们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母亲，那有时还包括他们的孩子妻子，那兄弟和姐妹，他们再也见不到他们，所以他们非常的悲伤。那他们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那跟一群陌生人在一起，那白人会，那奴隶主有时会鞭打他们，逼着他们去干活，那就像他们用鞭子抽马一样。那他们必须驱赶着奴隶去工作，但这个经纪人，那到了某个种植园，他注意到那里有一个年轻人，那他们不需要来驱赶他，他总是挺胸昂首，那他总是 那正确的做事任何时候都是。那他们不必骂他，也不必对他说什么。那所以这个经纪人对奴隶主说，那这个种植园的人说，我想要买那个奴隶。然后奴隶主说他不卖。那经纪人说，他是其他那人的工头吗？他很不一样。他说不，他只是个奴隶。那他说，那也许你给他吃的比其他人要好。他说没有，他跟其他的奴隶那一起在厨房里边吃饭。那经纪人说，那到底是什么让他跟其他的人有如此大的不同呢？奴隶主说，我自己也想知道，直到后来我发现了真相。他说，那个男孩是一个部落王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整个部落的王。虽然他是个外乡人，远离家乡，但他仍然知道自己是王的儿子。他行事为人如同王的儿子一般。哦，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么样行呢？在现今这个罪与奴役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行呢？我们的品性和我们的行为应该是最好的，来鼓舞其余人的士气，因为我们是异乡人，我们是客旅和寄居的。但我们的父他是王，哦，他拥有众多的房屋和土地，他手上握着全世界的财富。哦，我多么的高兴能成为那位王的儿子。那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时，那我想，那先知那是在说什么呢？他说，你的慈爱对我比生命更好。那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生命更好的了。那永生只有一种，它来自神。那神从没有开始，所以它也没有结束。那伟大的灵，我们称它为那彩虹的颜色，那是我可以用来说明的最好的方式了。那一个是爱的灵，那另一个是公义的灵。那如此下去，那神的七个灵组成了神。那任何的事情，那我们所说的爱这个词儿，那还有两个不同的词义。那我们称呼的爱，那比如我们对妻子的爱，那在希腊文里边叫做菲利欧，而你对神的爱是爱加倍。那菲利欧的爱，那就像你对你妻子的爱是一种扭曲的爱，那就从那种爱那又会扭曲到了情欲，然后再往下，那这一切都会有尽头，都会回到那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那里去。那然后那爱加倍，从最高处那到最低处，一路下来救赎他的受造之物，让他回到自己身边。哦，难怪人们无法表达出来这个。那有一个曾经说，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天上诸天当为纸张，地上万境当为笔杆，历代众人当为文士。要书写神的慈爱，会用尽海洋所有的墨水，铺张诸天，展开穹苍，难述神的慈爱。没有人会明白到底那爱加倍的爱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他屈尊下来，降卑到最底层， 地狱最底层的坑里，把堕落的受造之物从时间的产物变成永恒的产物。这点我们无法表达出来，但是我在想，那就像他所说的，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那还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好呢？那其他的一切都有尽头，但生命是没有尽头的。那还有什么能比生命更有价值的呢？那所以，那对于大卫所说的，那我有了一个这样的概念，那就是他说的一定是另一种的生命。那生命有很多的诠释，我们注意到，那有时候那生命有这样的一种的解释，哦，我们活了真是太享受了，这不叫生命。有人说来有一大堆的狂欢吧，那然后说，哦，这个就是生命。那几个月前我在一座大城市，那在那里举办聚会，那天晚上，那是在另一个国家，在加拿大，那天晚上，那美国某个组织他们在那里开大会。那我注意到，那当我离开这个巨大的酒店时，那有很多人那正在陆续到来，那美国人蜂拥而至，那他们在喝酒，那女人和男人都一样。那那天晚上，那我的聚会结束后，那我上了电梯，那开始上楼，那那里到处都是威士忌酒瓶。那我对电梯里的男孩说，我说那看起来肯定是有人喝酒了。他说怎么肯定是的。那他大概在八楼那或者十楼停了下来让我出去。当我出去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跟那个男孩在电梯里，那当我走出电梯的时候，我听到走廊里边有什么声音，那当我从电梯那里那这个小的空间里边出来的时候，那我往走廊里望去，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的吵闹声，从没有听过这么肮脏的话。那我站了一会儿，哦，这简直是让人震惊。两个年轻的女士，那哦，大约28、29或30岁出头，只穿了内衣。那两个女人都结了婚，戴着结婚戒指。那他们拿着一大瓶的威士忌，他们相互传递着酒瓶，然后拉起那么短小的内衣，啊，他们大喊大叫。但是知道吗？也许他们的丈夫正留在家里边照看孩子，而他们就出来找一点干净的娱乐。那是罪。那反之亦然，某个女人在家里边照看孩子，她的丈夫却上来跟别的女人享受点干净的娱乐。这是恶臭、不敬虔、肮脏的罪，而她的工价就是死，永远于深刻里。那他们顺着走廊走了过来，那男们从房间里边出来，一个抓住他们往这边拉，另一个往那边拉。那我手里拿着我的圣经，那往后退了一步看了一会儿。那最终当他们松开后，最后那那个男的瘫倒在地上，不能用手和膝盖爬进去回到房间里边，那人把那威士忌倒在了身上，那把他拉了进去。哦，这种如此不敬虔的景象，我看了看，我想，哦，神的，我看见这两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她们只穿着内衣，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那么一个想把酒瓶子传给另外一个，那一个人伸手拉起她的小裙子，那跳到空中把脚踢在一起，说 whoopee， 这才叫生活。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走了出来，我说姐妹，你搞错了，这是死亡。所以生命有不止一种的解释。圣经说，那活在宴乐中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是神说的。那这个女儿看过来，她手里面拿着瓶子，我说等一下，那我手里拿着这同一本圣经，她忽闪着眼睛看着我，我说我是个福音传道人，我是个美国人，但我几乎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了，因为你来到这里用你现在的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我说你真是可耻。那他们扔掉了酒瓶，沿着走廊走了下去，拼命的跑，他们以为自己是活着的，但他们其实是死在罪和过犯中。哦，这是什么情况？那最近那我在俄亥俄州的汉密尔顿有一场聚会，那他们召聚了那七八千人一万人，那我不得不住在城外，那我们在一家小德美浸礼会的餐厅里边吃饭，那女士们都很干净，那看上去很得体，那进来安静的等待，那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端庄，那么很享受，那在那儿用餐。星期天到了，星期天下午那我要讲道，那巴克斯特博士让我来讲道，那他是那次大的聚会的经理，那要我在星期天下午讲道，然后在星期天晚上举行一次聚会。那我饿了，那我心想那我得去吃点东西，那就吃个三明治来顶顶饿。那当我走出门，那些小特美餐厅那已经关门了，他们都去教会了。那我看到就在那另一边，那有个典型的那卖三明治之类的路边小店，那我走了进去，那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我看到有个警察，那用胳膊搂着个女人在玩老虎机。那赌博在俄亥俄州是非法的。那还有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男人，也许是一个有群成年子女的已婚男人。我看看另一边有个十七岁的年轻女孩坐在群穿着那摩托车夹克的男孩中间，那里叫那那种那半开半掩的衣服，那愿神祝福几个星期前在大学里纠正那群流氓的那个人。他说你们要么穿上别的衣服，要么就滚出这个学校。如果更多的人有这样的美国精神还有脊梁骨，我们就会更好的学校和更少青少年犯罪了，以及街上捅人之类的东西。那他们坐在后面那里，那一个十七岁的女孩，那里衣衫不整，那些男孩们伸手搂住她的臀部什么的。我说怜悯，让我离开这里吧。我转身看过去，那那里有一个老奶奶，那起码有65岁的，可能比她还老，那皮肤都是皱纹，那嘴唇上他涂着指甲油，我不管你们怎么叫的，那那种蓝色的东西，那他的头发剪了，那全都卷了上去，他穿了一件这种那不敬钱的衣服，跟两个老男人坐在一起。那当时是夏天，其中一个男的穿了一件政府官员的长外套，那两个人告辞出去了。那我想神啊，你怎么能够容忍这种罪呢？如果这让我这么个因着恩典得救的罪人都这种的感受，那对圣洁的神来说又会怎么样呢？那看起来真该把这东西都给毁灭了。我看着那一幕，我走到门边开始往外走，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异象，我看到了世界，在世界的周围是一片的喷雾，那看起来是红色的。然后突然间我透过异象看到了主耶稣，我看到所有的罪那抓住了他，而那些正是我的罪，那罪把他从一边 击打到另一边，那就像撞上汽车的保险杠一样，那每当我做了什么事儿，那个事儿就会击打到他。那他用疲惫的眼神看着我，我说我神啊，这是我造成的吗？那我望过去，那里有我的册子敞开着，那我的名字在最上面，那边各种黑色的条纹，我说主耶稣啊，饶恕我。然后他用手指探入肋旁，随后在上面写下了赦免两个字，然后把册子扔到了他身后。我说主神啊，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多么爱你，因为你那么做都是我赦免了你的罪，但你却想毁灭那个女人。我看到了那个女人，我从异象中出来了，我走到了身边，我说你好吗？那她说你好，那她喝酒，那几乎喝醉了。我说我可以坐下了吗？她说啊，谢谢你，但我有伴了。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我可以跟你聊一会儿吗？她说可以。我说我站在那扇门那里，想知道为什么神没有击杀你。我想知道我的小萨拉还有李百江，当他们成为女人的时候，他们竟然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大吗？我就把这个意向告诉了他。他说他看出你是个传道人。我说是。我说我叫布拉罕。他说你是兵工厂的那位布拉罕先生。我说是的夫人。我说很抱歉我说了那样的话，很抱歉我心里边是那么想的。他开始哭起来。那然后他抓着我的手，他说传道人，我要告诉你一些事儿。我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边长大的，我父亲是个浸信会的传道人。他告诉我，那他跟一个喝酒的男孩结了婚，那他当时有两个女儿，那都已经结婚生子了，他们都是基督徒，但他却走了一条错误的路。他说我想我已经完了。我说不，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有希望，因为主耶稣的血已经包围了整个的世界，神他看不到你的罪，但有一天当这生命越过了那一圈的宝血，那时那里边已经审判了你自己。那就在那个小店的地板上，我有幸把那宝贵的灵魂领到了主耶稣的面前，使他欢喜快乐的回家去了。哦，永恒之爱何等深沉，神渴望赐予属他的人。那是一个被改变了的生命，他以为自己在那里是活着的，但其实他是将死的，而现在他活了，而且要活到永远，因为他拥有永恒的生命，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有些人认为那喝酒抽烟赌博，然后试图做那些寻欢作乐的事儿，他们认为那是生命，但那是死亡。那是什么让他们不管怎么样都要这么做呢？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这个，因为神造人是有饥渴的，你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生的，你身体的每个器官都是为了一种的目的而存在的，每一件事物都有它的目的。那神造人是为了让人饥渴，因为他想让人渴慕他，但魔鬼却扭曲了这个，他试图让你有不同的想法，可试图用罪来满足那圣洁蒙福的渴求。给你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那是一种扭曲的生命，它不可能是正确的生命。那魔鬼就是这么做的，因为神造你有渴求 这应该是渴求茶，那里面那一点的火焰想熄了，你就去这舞室里边跳舞乱来，那是扭曲，那个让你想喝酒，像那些样形式的东西，这是魔鬼想拿罪来解神所赐的饥渴。而神造你是让你渴慕他，你永远无法得着满足的，直到神亲自进来满足那种的渴求。哦，神赐给你的是对他的渴求，你怎么竟敢用世界上的东西来解那圣洁而蒙福的饥渴呢？那我希望那我不要伤害任何人的感情，那除非是那个人应得的，但我想提出一些事情让他们回想一下。那最近教会怎么了？那教会曾经是一群分别出来的人，那我都不知道我在对哪个团体的传讲，那直到有人告诉我说我是在对五旬节派的人在传讲。那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你知道几年前五旬节派的女人剪头发是不对的，但发生了什么？如果这在当时是错的，那现在是错的。那你说，那我的牧师，那你就需要一个新牧师了。圣经上说，女人若剪了头发，就是羞辱自己的丈夫，若的是可耻的，她就应该被休了。我说这句话后，你们可能不会喜欢我了，但我仍然要诚实，因为在审判的那日，我不想和那群不敢对你们说出真理的懦夫站在一起。传道不是一张饭票，讲说真理是对神的责任。那五旬节派的妇女在脸上涂什么粉、指甲油这些东西，那在过去是不对的。那以前是这样的，也不用告诉我，我记得的。哪有你们自由卫的公会的，你们宣教进信会的，天路圣洁派以及拿撒勒派的，那以前这些是不对的。那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一位老弟兄卫的公会的传道人，我的朋友，那他名叫凯利，那他曾经唱过一首短歌，说我们放低了架了，我们放低了架了，我们向罪妥协，我们放低了架了，绵羊出去了，但山羊怎么进来的？那是因为我们放低了架了。你们本该是一群不同的人，一群特殊的人，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一群分别出来的人，一群跟随圣灵的事儿而非肉体之事的人。哦，我们曾经在某个角落里边拿着把吉他，那有一些的救恩，而今天我们聚在一个巨大的膨胀的50万甚至200万美元的大教堂里边，有一大堆的教条，那一堆我们以前所说的那些冷冰冰的形式化的东西，天下乌鸦一般黑。没错，那你们五旬节派的女人以前是不会让你们的姑娘们穿上那些粗俗的衣服走到街上去的。那现在我们会谈到青少年犯罪的问题，那现在不仅孩子们这么做，你们做妈妈的也开始这么做了。王林说我不穿那些的短裙，那我相信他们是这么叫的，那还有什么吊带儿？那我不穿这些，我穿休闲的裤子。 圣经说一个女人若穿男人所穿戴的，在神的眼中是可憎的。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今天你们女儿走到街上穿着这些的短裙，那么紧身，那么性感，你还称自己是基督徒，你举止行为根本不像天上王的女儿，你没有约束自己。那姐妹的家人，我告诉你，那我这么说只是为了你的益处。当审判来到的时候，你要为犯奸淫而做出交代。你可能对你丈夫或者男朋友来说，纯洁的就像百合花一样，但当你穿上那样的衣服走到街上的时候，如果有一个罪人看见并贪恋你，圣经说他心里已经与你犯了奸淫，然后你要在审判台前为犯奸淫而做出交代，因为你把你自己那样呈现给了他。耶稣是这么说的，谁是有罪的？罪人还是你？你，他是猪，他的本性就是猪，他从来没有归信过。但如果他为犯奸淫而做交代，他跟谁犯的奸淫？不管是谁，罪人还是圣徒，看见一个女人并且贪恋她，他就在心里已经有了犯的奸淫。想一想，我跟你说，阿巴兰弟兄，他们只做这种衣服了，但他们还卖缝纫机，你没有任何的借口。你知道那是正确的，这样做像王的女儿吗？啊，你说啊，别人都是这么样的，但你不一样，你是外人，你应该像王的女儿一样行事。那这里的女儿可能会说到巴兰弟兄，我们听说你是个讨厌女人的人，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这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爱主耶稣的人，对主耶稣的道负责。你们说那你为什么总挑剔我们女人呢？那现在轮到你们男人了。那任何一个男人若让他的妻子抽烟，表明他是拿什么做成的了，他算不上是男人，他没有一丝一毫神的儿子与家之主的样子。没错，那你知道这是真理，这显明你是由什么组成的。人不是以肌肉来衡量的，那是畜生才是，野兽。人是以品性来衡量的。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用你的品性来被衡量的。你应该是这个家里边的管辖者，神会让你为你妻子的行为负责。但女人在美国变成了神。如果你们还记得，那我在1933年就预言过，在大灾难行毁灭之前，一个女人将要统治这个国家。您在金钱上看到的，她是一切，她是女神。好莱坞已经做到了，原因正是你在周三的晚上，你不去祷告会，而留在家里边看一些欧麦苏西之类的肮脏的表演等等。这表明了你们里面本来有的东西。而你们这些女儿早上不去祷告会，那10点钟的祷告会，而是待在家里边看那些粗俗的东西，还有肮脏的笑话，比如那个亚瑟高弗雷，那还有艾维斯普雷斯利，那些自己人的尸体为食的食腐动物。阿尔维斯·普雷斯利和家里人犹大只有一个区别，犹大得着了30块银子，而阿尔维斯·普雷斯利得了100万美元，还有一车队的卡迪拉克。他是基督的叛徒，然而他几乎成了说青少年的神。他所行的事到了一个地步，一群年轻的女士走到那儿，那脱掉他们的内衣扔到台上给他签名。我们说到魔鬼的能力，来到非洲 就是看到那种的不及乌鸡舞或者他们所谓的摇滚乐，那源自非洲的霍村突人。你想要靠着填入那些的垃圾来解决那盼望还有蒙福的饥渴，而那里原是神想要进去居住给你自由圣洁和快乐的地方。何等的羞辱，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何等的沉沦。那还有你们五旬节派的、天路圣节派、拿撒勒派的，你们自称有比这更高的护照，应该感到羞耻。你们正在自己的朽坏中死去，并且在腐烂。难怪我们在美国无法有复兴了，难怪神不能把他的恩赐放到教会里。他把恩赐放在哪里呢？你觉得他会把恩赐放在那种东西上吗？他不会这么做的。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现在是时候在神的殿里来自从讲台直到门卫的大扫除了。一次老式的神所差派的使徒保罗式的复兴，把圣经的圣灵带回教会中，回去神的儿和女儿成为神的儿女。你们难道不知道是魔鬼那肮脏的灵进入您里面，使你有这种的行为吗？前段时间那我横跨美国，那需要用卡车运一些的书过去，我雇了一个罪人开车，因为我找不到其他人。那当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那一个大的五旬节的宗派，那这个罪人从卡车里边下来，他正在卸货搬书等等，然后他抽烟。那其中一个高级职员走过来对我说：本来弟兄，我对你感到惊讶。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给你卸货的人在抽烟，我们圣洁派的人不相信抽烟。我说我也不相信。他说但是这里有我们的人就会绊倒他们的。我说我找不到别人开那辆车了，那我两辆卡车，那我就自己开一辆，那他开另一辆，那很快就让他走的，那他知道的。他说好的，你以后不要再这么做了。他说因为我们的人是圣洁派的人。我说很抱歉我这么做了先生，如果能找到别人我是不会那么做的。我们转身走到能有几千人聚集的地方，然后他说那这是我的妻子，我想让你见见他，布兰弟兄。那我看了看，他说他将是今天下午的你的司琴。那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这里不是开玩笑的地方。那这是今天的问题，我没有太多好莱坞式的传道，而没有足够老师对福音的确信了。那个女儿站在那儿，她的衣服紧到一个地步，看起来就像皮肤在外边一样。她戴着个大大的耳环，嘴上涂满了东西，那眼睛后面有一片蓝的，那留着非常短的短发，那头发都乱糟糟的，像一堆长了毛的虫子。那人说你好巴拉罕博士。我说好。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先生。他说是的巴拉罕弟兄。我说你的妻子是个圣徒吗？哦，他说当然了。我说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但根据他站在那儿的样子，对我来说像个不圣之徒。那人把那指甲油之类的东西涂在那，听着女士，让我作为你的弟兄告诉你，那圣经里只有一个女人在脸上涂脂抹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对脸上涂脂抹粉的女人的看法了，狗粮那是神拿去喂狗的。那他们这么做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见神，这不是开玩笑，把这种想法从你脑子里清除掉。女人那么做是为什么？什么？为了出现在男人面前，就跟耶洗别做的一样，在喜欢见男孩子对着发出咻咻那种猎狗或什么狼的叫声。没错， 那是因为牧师的失职。而且你们不愿意要一个老式的神所差派的传道人，你们想要一些好莱坞式的东西，喜欢打着鼓上蹿下跳大叫哈利路亚的那种。魔鬼能做同样的事儿。圣洁是应该向主，你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儿，神的爱甚至都不在你里面，这是圣经说的。那你看着自己在干什么了吗？错误的灵来到了你们中间，是你们试图满足神赐给你用来敬拜他的那份圣洁蒙福的渴求。你试图电视、收音机、世界上所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然后化妆还有各种的胡作非为的满足那个。我相信你应该看起来很干净，那不要以为我觉得你应该穿上脏的衣服，我认为应该装扮出最好的样子，但是只要得体、干净、令人尊敬。那女人们在后院里边推着高草机，当男人过来的时候，你们穿上那些污秽的衣服，甚至不应该穿这些站在你丈夫面前。那男人们现在允许这样的事发生，而教会里面的执事，你们真是可耻，难怪我们远离了。那听见你们不用担心俄国会击打我们，伤害苹果的不是知更鸟在外面的灼伤，而是果核里边的虫子。我们自身的腐烂，那才是致命的。我们需要从主神而来的，如果你行事像神的儿女，他就会保护自己的儿女。你知道这是真理。那蒙福的渴求是什么样子来的？是神将你造成那样的。魔鬼转过身来说，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而其实你一直在接受死亡。你不知道什么叫快乐，直到你真正把那些属肉体的根从你的心里边拔出去，让神住在里边，在那里你可以与神交通，敬拜神，喜乐在灵里边歌唱，像个真正的淑女或绅士一样走在街上，管理好自己的家，你的孩子们也尽都顺服。几年前在俄亥俄州，那在个法庭上，他们说所有的孩子都必须那被送进大学，他们希望在俄亥俄州没有文盲。那但是阿姆斯派的人不送他们的孩子去这些现在的高中。那而且在伯克兰的历史上，那所有关于阿米什的记录中，那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例青少年犯罪的情况。他们穿着不同，行为不同，那外在很奇特的行为比较怪，但他们并没有过青少年犯罪的情况，在美国的记录里边一例都没有。他们不把孩子送到那种的地方，那而且他们还通过了一个的律法，他们要去自己的高中和大学。那对父母被叫来去到庭审里，因为他们没有送自己的儿子去上高中，法官说，你们要么送他去，要么在监狱里边待两年。那这事发生的时候，我就在俄亥俄州的米勒尔顿。那位父亲说，先生，我拒绝这么做，不是非要特立独行，而是因为我来到美国，是我认为这里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地方。其实我们再也没有民主了，是为了宗教自由。他说，你要么遵守我们的法律，要么就像其他人一样受刑罚。他说，我拒绝送他去。法官说，我宣判你和孩子的母亲监禁两年。那最后一朵民主之花在那个法庭上凋谢了。那父亲站起来说，很好，我会以此来救出我的儿子。我不要你们任何的摇滚乐，还有你们那些荒谬的东西。那当他开车往外走的时候，那不公正的法官还试图为自己辩解说，他说，记住圣经上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那父亲转过身来说，那神的物。那这朵民主之花就在几分钟后又重新盛开了。法官席上的同僚们都不干了，辞去了他们的职务。神在这个存留的真正杰出的美国人那里得到称颂。教会应该怎么做呢？站好了自己的立场，站在那儿毫不动摇， 你内心的渴求是为了什么？为了敬拜神。哦，大卫的写下的诗篇，他说了预言，他是个户外的人，他喜欢户外。那喜欢户外是多么的美好。那我记得在山中的溪水，那我去打猎的时候，那不是为了猎杀动物，那只是为了与神独处。我看到那他在灌木丛中运行，我听到他在麋鹿的叫声中，那还有狼等等的一切，有熊，还有吱吱的叫声，那大自然中的一切，鸟儿说了一切，神无处不在。有一天我站在洛基山脉那里，去到了很高的地方，我和一个牧场主站在那边打猎，楼下这么附近方圆五星里或者四星里内都没有人。那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是后面的卡尔山峰，那波夫特山口在很多很多英里远的地方，我在那里放牧过很多次，放牛等等。那我还参加过聚拢，所以那我们对整个的地区都很了解。那我去那里打猎，那时候还早，那在我们打猎的时候，那麋鹿都还没有下来，因为他们还在高处，那还没有下雪。他说，那 Billy， 那我去走山的北坡，那你向南，那走东坡，那么大约三天后会合。那如果你碰巧打造了一头大公鹿，那就把它挂起来，那么回来的时候把它驮到马背上。我说好了 Jeff， 那么定好了会合的时间就出发了。那么到了第二天，那我爬了很高，因为我没有看到麋鹿的足迹，那它依然在高处。到了秋天晚秋的时候，那会有风暴来袭，然后下雨，然后下雪，然后太阳回来把它晒干，然后再有暴风雨。那突然有一阵大风吹来，那伴随着暴风雨，我躲到一棵树后，我站在树后，也就是一分钟的时间的风暴就过去了。那个、确实刮得很猛，那里有一片的树被刮倒了。那风暴过后，那下雨的时候，那很凉爽的常青树上挂满了冰柱，那这样是怎么形成的？那就在这时，那太阳开始在西边山谷的裂缝中落下，那个巨大的像神眼睛一般的那太阳，那开始透视过来，流到彩虹在山谷中形成了。我说神呢、啊，在这里真好。就在这时，我听到了老公麋鹿的鸣叫声，他的同伴来回答他，那鹿群在暴风雨的时候被赶散了。我母亲是半个印第安人，那是从印第安保留地来的。然后那从那深处开始了一个呼唤，大卫说向深处呼唤，那灰狼嚎叫了一声，同伴在山谷里边回应。哦，什么东西打动了我的灵，我喊叫了起来，我高兴极了，我说神啊，在这里真好。我放下猎枪，绕着树一圈一圈的跑，竭尽所能的喊叫着，挥动着双手。如果当时有人来树林里边，肯定觉得那里是个疯子。我不在乎，我在敬拜神，只是享受荣耀的时光。过了会儿，我注意到一只松鼠，那大约这么长的一个家伙，那森林里边最会吵闹的东西了。那跳到了一个树桩上面，开始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好像要把我撕成碎片一样。我说别这么激动，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我让你害怕了吗？我是在敬拜创造你的神。那看好了，我又开始绕着树一圈一圈一圈的跑起来。我说你应该这么做。那我注意到那个小家伙，他的眼睛都几乎鼓出了脸颊。他并没有看我，而是一直摇着他的小脑袋在向那四处张望。那暴风雨把一只大鹰逼到了那里，他怕的是这个。那只大鹰跳上了树枝。我想神，那你为什么阻止我喊叫呢？那为什么要把那只鹰放在我面前？为什么？我在这里敬拜你，我知道你无处不在，但你会在那只鹰里面吗？我恰好注意到了那只鹰，但他并不害怕我。我说你怕我吗？他的大大的丝绒般的眼睛看着我，他不怕我。我说了，我在那只鹰身上看到了神，我是因为他不害怕。神是不害怕的，你会害怕，那即使我接受了我的意志，那我也撑不住了。如果我心里边有了基督，那我怕有人笑话我。那你还不具备条件，你还没有死透。那所以那这只鹰他并不害怕。我想为什么你不害怕呢？我注意到他在不断感受着自己的翅膀，那么知道他们如何使自己的羽毛变得蓬松的。我想哦，是的，那我明白了，神给了他两只翅膀。如果神给了那只鹰两只翅膀，他知道可以在我把猎枪拿到手上之前，他就飞到临界线的边上。如果他能像这样相信自己的翅膀，那么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又该如何呢？ 只要能感觉到他在你身边，知道他在那里，那你还怕什么？你怕你的老板会说啊，你的病是怎么好起来的？不要说害怕，说出神医治了我的人。不要害怕，能注意到他有着。我说，你知道我可以开枪打你吗？我抓起我的猎枪，他看了看，他盯着我。我注意到他并不害怕我，但是他已经厌倦了那只花栗鼠坐在那里，在切了，只是在大惊小怪。说他厌倦了他，他猛地跃，扇了两下翅膀，然后就完全飞出了临界线。然后我哭了起来。他把他巨大的翅膀向上展开，他再也不用拍打翅膀了。他知道如何展开自己的翅膀，每当风吹来的时候，他就乘风而上，乘风而上，直到他变成了一个小点儿。我站在那里看着，眼泪顺着脸颊流淌下来。我说：“哦，神啊，这就是了，这就是你想让我停在这里，又送来那场风暴的原因。”就是这个意思，只要知道如何在神的大能中展开翅膀，也就是你信心的翅膀，然后在圣灵席卷而来的时候乘风而上，只要继续的向前，远离这个土拨鼠的chatter，神这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你乘着圣灵而上，神要充满那颗心。大卫说：“神啊，我的魂切莫里如露，切莫吸水。”仔细听，我要结束了。大卫在山上，他作为一个在森林里边的一个猎人，他了解鹿。那我很多次都见过鹿群，在路易斯安那州，人们放狗出来来猎杀他们。那在非洲一种野狗，那很奇怪。那这里任何一个猎鹿的人都知道，如果你打伤了一头鹿，让他受了伤，如果他能找到水，那你就失去他了。只要能找到水，他就能活下去。那如果狗那能够伤到这个小家伙，那小鹿占据的时候，那狗或者狼，那他们有一种的伎俩，他们可以悄悄地溜过去。那严格来说，那的嘴巴两侧那有两颗尖牙，那咬住鹿的耳朵后面，也就是那颈动脉交叉的那个地方，那把这两颗牙扎进去，那郊狼、那狼还有野狗都是这样，那他这样咬住，然后让自己甩起来。那我见过郊狼这么做，那见过他们来割断公牛的喉咙。那他偷偷摸摸的，那你不知道他在哪儿，而他咬住鹿，然后用整个的身体甩动起来，就切断了鹿的颈动脉。那小鹿挣扎几下就死了，那然后就被狗群覆盖了。那郊狼们那趴在了身上吃，把皮和肉从他的骨头上都给咬下来。那今晚这里许多无辜的基督徒们来说是多么的真实。你们这些小姑娘，那带着这些艾维斯普雷斯利摇滚乐、帕特布恩、亚瑟高弗雷的东西，魔鬼要吊死你们。那在你们脸上涂上口红之类的东西，让男孩子们发出那种的像那种那小狼，他们是狼，真的吹出那种的口哨，你也把自己穿在那种的小衣服里边，把你们的身体露出来。亲爱的孩子们，我家里边有两个小姑娘，愿神怜悯你们孩子。亲爱的，你们没有意识到这是魔鬼的陷阱，你绝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那样，让男人那样看你们。为了你甜美的丈夫，保存好自己，有一天他会来的，神会赐给你的。那地狱里边的狼群就在你身后，你却在引诱他们。总有一天你的颈动脉会被割断，你就完了，你会跌跌撞撞一段时间，然后你就完了。你很无辜啊，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摇滚乐，伤害不了什么的。我注意到我们的基督教青年会也在教导这个。那里边的字母 C 是什么意思？是基督还是咒诅？是羞耻。他完了，整个的国家都被污染了，烂到了河里，因为教会松懈了。教会本该是个标杆。那狗那抓鹿还有另一种的技巧，如果他错过了鹿的耳朵，他会抓住它的侧面，那鹿的后四分之一比前四分之一重， 那如果他能用这些的牙齿咬住他的侧面，在鹿身上咬掉一大口，那如果那不是一只聪明的鹿，那狗或者狼，那就会在他们的中间咬住他们，然后把他们甩倒在地上。那如果他错过了这个部分的话，那他就会从侧面来进行捕猎。但如果鹿非常的聪明，跳得很快，那他不能慢慢的跳，他必须跳得很快。那如果小鹿会迅速的摆动身体，那的狗那就会咬下一大口肉。那如果小鹿的速度足够快，他就能够逃脱。那亲爱的姐妹听见，如果你正处在边缘，魔鬼已经把你给拖住了，那你迅速的跳开，不要等到下一次复兴，现在就跳开。如果你有了你第一次的摇滚约会，那不要再去了，赶紧跳出来。如果你却穿着不该穿的，那就穿上体面的衣服，像一位淑女一个基督徒那么做。地狱的猎犬在追赶你，在他被抓住的时候，那小家伙拼命的跑，他的鲜血在往外流淌。那注意看，他得去找到水，那猎犬就在他身后，他必须找到水。如果他找不到水，他就完了。那他要是找到水，他就能活了。但他必须赶快找到水。那如果他能够穿过一条小溪，那你们猎人知道我的意思。他如果喝到水，他直接跑到山头，那恢复过来。那如果下来再喝水，那把狗猎人不管是什么都甩在一旁，那来来回回的渡过那条河，他就能活了。但你想想大卫，他说：“神呢、啊，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如果那头鹿没有得着水，它就会死了。如果你到不了基督那儿，不是到教会那儿，魔鬼试图把一个假的东西放在你那里，试图通过你说对我加入了教会来满足你那边的巨大的渴求，这跟别的做法几乎一样的糟糕。他试图说我是长老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天主教的，我是浸信会的，那对神来说什么也不算。你可以是任何教会的成员，却依然会下地狱，就像燕子归巢一样。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你说我缴纳十一奉献，我这么做了，这没问题，亲爱的弟兄我告诉你，我们的教会是全国得到过的最多的奉献的，那很好，那我们又变成最可爱的教堂，能有更多教会的成员，这没问题，但这跟救恩没有一点的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甚至都不承认这些东西。人若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知识是没有用的，你必定要到这里来一场重生才行。你想加入教会就加入教会，那去一个好的圣洁的教会，但还是没有用。你朝前受洗，朝后受洗，点水洒水，但这些都没有用。你只是一个干的罪人下去，一个湿的罪人上来，那对你一点作用也没有，只会污染你，你比开始的时候更加倍的成为地狱之子。这世上最悲惨的人就是那个想要冒充基督徒的人，可怜，为基督而活是种喜乐。你有一对翅膀可以飞翔，你的魂开始像鹿一样的渴求。哦，如果我找不到他，我会死的。你会找到他的，如果你像这样渴求神，你就会找到他。我的魂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地可想你，我渴望看见你的大能，说我在你圣所中曾看见过的。今晚你的魂是否如此的渴求？主耶稣啊，来到我们身边，祝福我们，现在在早期为他们所做的那样为我们而行，把世界从我身上拿走，让我来敬拜你。你的魂是否有这样的渴求？很快你的身边就会有泉水爆发出来，你就会存活了。但不拉弟兄，你说了我和其他人一样的好，我不必那么做。那你快死了却不知道。神啊，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他必须得找到水，否则他就会死了。你必须找到神，否则你就会死了。我必须见到你，只要否则我就灭亡了。哦，今晚我们多么的需要他。一个在老世的神所赐予的复兴中，神的儿女人真正变得正确的神。 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今晚这是一篇有关救恩的支离破碎的信息，但我希望它不会落空，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你说我的道要成就的定义，要成就的事。父，你知道一切，因此你知道它的目的是为拯救教会和人们，并不是为了与众不同或什么的，而是要将教会重新带回来与你团契。主啊，今晚我们祈求你应允，让这些饥渴的魂现在就开始寻求并渴想，让他们求告说，神啊，直到我们重新回来，让传道放弃他的小小的可怜的教义，回来把教会重新带到基督的面前。不管他是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还是什么的，让教会成员来渴慕你，主啊，单单想要得着你。那么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泉功效，我罪可增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愿这成为这些那或年轻或年老的男儿女人们的渴求。主啊，求你应允今晚在他们里面创造中的渴慕，使他们来渴慕你，让他们知道其实他们想用这世界上的东西来满足自己，说我属于教会啊，我做这个做那个并没有什么妨碍。神啊，求你唤醒他们，让他们知道是撒旦在做这些事儿。他们说渴慕的好日子等等都是放在他们里面，为要敬拜你，得到你祝福，享受你的团契，不是世界的团契，而是基督的团契。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你们稍等一下，那明天他们会发一致聚会的祷告卡，明天晚上。那今晚我想做一个祭坛呼召的，就一会儿。所以那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这里的，听说过聚会，听说过主如何赐下异象，但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举手让我们看看，有很多人吗？整个前面的部分在这里都是。好的，这新来的人，那么听过我们的主耶稣如何说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直到服用异象将他该做什么显明给他看，那你们还记得吗？在圣经里面读到过吗？如果耶稣今天会出现，他会不会做跟当年一样的事呢？如果你看到了站在这会堂里边，站在我们在这中间，行出他在地上时同样的事儿，你的魂会不会因此渴慕他？你会为此而感恩吗？那请举起手来说，那这将创造另一种的渴求，祝福会临到你的。那我是想祷告来求主，那就从这里开始，不是说要把你带上来。那我往下看的，我看到这里的照片上有带领以色列孩子们走过了旷野的那火柱，我感觉到了真正的带领。那我知道，那我在这里边望过去，那我看到他就悬在会众席上。那所以，那不管我们有没有祷告卡，我相信神要在这里边做些事，使他们渴慕的魂去渴慕他。那现在，那你们坐在下面的，生病的、受苦的，圣经说，耶稣基督现在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所有知道的是圣经说的，请说阿们。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吗？那么他在地上的时候，有个女人生病了，患有血漏，那当时那男人们都围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在祝福他等等。那要说你好传道人，我们很高兴见到你，那感谢你在这里举办这个大会，这要是站的就像男人们和人们常做的那样。但这里边有一个小妇人，他患有血漏，那医生对他毫无办法了，所以他从人群中溜过去，他说、哦、他是神的儿子，那只要我能够摸到他的衣裳，我就必得痊愈。他摸了他的衣裳，那就走了回去。耶稣停下来说，谁摸了我？那是昨天的耶稣，对吗？能感觉到身体的软弱。那彼得说，主啊，那是责备主。他说，那所有人都在摸你，你为什么说谁摸我呢？他说，当我变得虚弱了， 能力就是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都环顾四围的会众，也许就是今晚这么个规模的会众，也许更大，也许更小。那环顾四周，直到他找到摸他的那个人，他告诉那个妇人他的软弱是什么，说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那么如果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接葡萄树的果子。那他在他的教会里面行事，那不知道今晚在座的会众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信心可以触摸到他的衣裳。那当我也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和他们在一起，那他会圣灵的形式回来，今晚在这台上做同样的事儿。你们下面没有祷告卡的，那这里面新的会众，那如果他愿意，那他们会借着祷告卡那看到他。但现在如果他今晚下来在这里的台上做那件事儿，做的在肉身时所做同样的事儿，你会相信了当时在这教会里面所行的事吗？你会相信那与昨日是一样的什么？那我们再次祷告，那现在罪人要真正的敬畏主神呢，我相信你愿意做这事，我不知道，我祈求你会做，因为刚才的小小的意象，主啊，祝你应允此事成就，奉基督的名，我把自己交给你，求圣灵进入人们的心中，愿天使在这些病人的身边，在不信者和罪人的旁边，让人们知道是你在这里，那种他们盼望看到的渴慕，主啊，求你应允他们，你会为他们而站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里边渴求医治，你是生命之水，神，我祈求你同样的方式来行事，通过你奥秘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就像你曾在这里以你的肉身耶稣的名在这里一样。父，我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请你们保持敬畏，那现在找真正的敬畏，那就所知在这里每个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那除了我的儿子这里的维尔先生还有高德先生，那其他人我都不认识。那像我应该认识坐在这里的这位，我认识你们先生，那你的脸看起来很熟悉啊，但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了。那这是我唯一认识的人。那现在让我们真正的敬畏，只要仰望主耶稣说，现在主啊，那你们在下面的病人，你们说主耶稣啊，那个人告诉我说，如果我们渴了，你甚至赐予我们那足够来解我们口渴的那位，他告诉我们说，你是从死里复活，你始终是一样的。现在我的圣经里边读到，一个女人摸了你的衣裳，你知道她的问题，就像你能告诉我他们的一样。那腓力曾在哪里？彼得的父亲叫什么？等等，圣经中所有的这些事情，法利赛人说你是魔鬼，那说你那个是读心术，或者说你是别西卜，也就是魔鬼。但那些经历过你所行神迹的人知道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告诉井边的妇人他的罪在哪里，他就跑进城里边说，来看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这不就是基督吗？现在主啊，如果你仍是一样的，那现在仍是黑暗的一天，有人说那为了公会是对的，金星会是对的，路德派是对的，五旬节派是对的，现在到底什么是对的？耶稣才是对的。我相信他在你们每一个的教会里边，那肯定的，为了公会、金星会、长老会、五旬节派，但他爱你们，你属于什么教会并没有什么分别。现在只要看着他说，主啊，我相信，愿他应允。现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大家都敬畏，但如果你在祷告，那听到我在叫你，那就抬头看，那叫你们，我得快点说，那这里是这个照片，那他们已经告诉你了，交出来一些联邦调查局指纹和文件，检验部门的负责人检验了那张神的天使引领以色列孩子们的活柱的照片，那所有人都知道那根活柱就是耶稣基督，你相信吗？那他说，我从神那里来，我往神那里去。他回去后，保罗再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他，那一道光又是火柱，把他的眼睛照瞎了。那彼得在监狱里边，火柱进来带着出去，现在又是他，同一位耶稣在外邦时代的末期出现，在我们所处的科学的时代，他已经让科学的世界显出来，他不能说这是错的，那去查验一下。那只要真正的敬畏，我们来祷告，每个患病的人都祷告。那你就是那个要触摸他的人，那我只是想，那无法做到更多了，我并不认识你，我不了解你的任何的事情，那就像这个东西一样，若没有什么东西在他后面通过的说话，他就是个哑巴， 那你们只要祷告。那我不知道，但你答应过你会相信他。主啊，我祈求你为了你的荣耀而应允。那时候在敬拜的灵里说，主神啊，我很需要，让我触摸到你，不要紧张，那会导致你错乱的，那会离他而去的，他正与你同在。那你们可以抬起头来一下。那圣灵的那道光，那对你们科学家来说，那在这个维度里边，对你们基督徒来说，那在这纷飞里边的圣灵，他现在接管了我。你的生命里想藏也藏不住了。我不能够医治，神已经做了，但是就悬挂在这黑人妇女的头上，那他就坐在这里，那帽子上标个小球。那你在祷告什么，对不对，阿姨？那这个黑人妇女是的，嗯哼。你在受苦或是出了什么问题？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吗？你没有，那你不需要了。那如果神在这里边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正在告诉你圣经中的真理吗？你愿意吗？你相信？就祝福你姐妹，这是他悬挂在你身上的原因。那两个线就下来了，他在那儿。好的，那这个女人患的是关节炎，关节炎在她的脊椎上，那她有因此产生了非常的极度的神经紧张。没错，坐在那的黑人女士帽子上有个小球的，那如果这是对的，女士是的，对的话请举手。比如说我说的是后面那位黑人女士。好的，这个可以了，你现在没有那个病了，她已经离开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神的恩典，那说你们这些白人，我刚才一直在讲黑人，讲他们是怎么得救的，神爱他们。那个可怜的妇人可能比坐在这的任何人受教育程度都低，但她认识神。那正好，那因为主祝福了他，有个黑人女士坐在他旁边，那看起来那里那正在他周围在形成，他刚才呼喊了一声，女士，我不认识你，对吗？如果主神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痛苦是什么，你会知道那是不是事实，对不对？你患的是鼻窦炎，没错，如果是的话请举手。他现在离开了，神祝福你。那边举手的你，那另一边黑人女士坐在那的挥手，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那个年轻的女士，你相信我吗？我不认识你，对吗，姐妹？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你相信我是基督的仆人吗？相信，那不是我。那这情况就像耶稣在井边夫人说话一样。那夫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是犹太人，你是塞尔比亚夫人，那我是安克鲁萨逊人。那这两个不同，是同一个灵。那如果基督，那这份人相信我，那耶稣本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但当他发现他的问题时，他就把问题说出来，他就跑到城里面去说，那是神的儿子，那是弥赛亚。如果他告诉你同样的事，此刻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通过你我两个完全不同种族的人形式，但你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对吗，律师？你周围有一种非常甜蜜谦卑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举手。那个粉色披肩年轻的黑人女士，你正遭受着心脏病的折磨，还有肿瘤，那如果是这样请举手。耶稣基督会医治你，如果你能相信。那你们一些的白人来相信，你们这些新来的人，那你们应该有真正的敬拜的灵，我们是在耶稣的面前。那请求你们朋友们，如果你相信，那作为你的弟兄，让我凭着放在我胸口上的圣经说，那你现在就相信，放下你的神学说，主耶稣，我意识到这里有些的东西，那一定有什么东西。那这里有个小个子的男人站在这儿，就在这一排的头那里，都患有皮肤病。那里边的小伙子，你相信什么？没错，对吗，先生？如果是的话，请举手。我不认识你，对吗？好，那你现在会摆脱那个了。 不用担心神的祝福在你身上，原本黑暗的地方现在变得光明了。对神要信心，你相信吗？你们都信吗？那是，那朋友们，那让这些新来的，如果可以的话，就在这里，让他们都在举手的那个的地方，或任何的地方。那我必须，那无论他在哪里召唤，那我都要在那里回答。那这里有个年轻的女士坐在这里，在看着我，在第二排。是的，你相信主耶稣会医治你吗？你在遭受痛苦对吗？你在受苦，你坐在那儿，正在你心里边祷告，说神啊，让他今晚对我说话，我相信你。如果这是真的，请举手。那位女士，如果神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他，相信他会让你痊愈吗？那我看你早上从床上起来的速度很慢，牛风湿病，没错。那现在我想真诚地问你，你现在感觉不到他了对吗？神医治了你，没错。坐在你旁边另一位女士，她也在受苦。那个年轻的女士低着头在祷告，你在祷告说，主啊，让我成为下一个对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就是坐在那个刚被叫到的年轻女士旁边的，你愿意去吃晚饭，在享受一个丰盛的大餐吗？那你患了胃病对吗？没错，这是一种胃病，那忧虑过多造成的。那你总是杞人忧天，就像这样，这个像是一种精神紧张，你不是那种紧张的发抖的类型，但你只是，那只是想的太多了，那不该这样的，你要快乐。那你的胃病已经好了，那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你觉得怎么样？坐在旁边的那个年老的妇人，在那里四处看在祷告的，光驱到了你身上，你外套上有了小玫瑰，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那请你们拜托了，不要。那朋友们就是这样，瞧你夺走了别人的医治，请你们一定要敬畏，就一会儿。那瞧你是个魂，你一动就惊动了圣灵。也说伯兰弟兄的是心理学，耶稣在亚鲁家里边进去复活亚鲁的女儿的时候，他把他们都赶出了屋子，这又怎么样的？要敬畏，至少要对病人有尊重，对耶稣有尊重。那现在非常的敬畏，我们来看看那是什么。那是一个异象产生的，但我不知道是在哪。那继续祷告，好像我就在前面这里的某个地方，谁一定会在他的怜悯中再做一次。那是在哪里？那是在这里的回来了，是那个大衣上面有玫瑰花的，就是这个头疝气，没错对吗姐妹？如果是的请举手。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能帮我个忙吗？你按手在你旁边的女士身上，她有关节炎，她也想得痊愈对吗女士？好的，那就是现在你得到了。有一位女士坐在你旁边，她看到对面那个黑暗的灵来了吗？是那个灵在呼唤这边的这个来帮忙，把你手按在你旁边的夫人的身上，她有关节炎，就是那边的女士，你也有关节炎对不对？你们两个都得医治了，你们可以回家得痊愈了，神已经让你们痊愈了。要有信心，那回到这边，那么朋友们要有信心，相信神，不要怀疑他，只要相信。他来了，那你们的眼睛看一下，那朋友们，你的意思是说，你看不到这里的光，就悬在坐在镜头的那个夫人上面吗？是的。你在祷告对吗？真诚的祷告。我不认识你对吗？你也不认识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如果圣灵告诉我你在祷告什么，你愿意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你现在知道你在接触一些的东西，你是个基督徒，一个信徒。你的后背有问题，是后背上的问题对吗？那这正是你所祷告的。 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甚至不是来自这个州，你来自罗德岛。没错，莱顿太太 L-E-I-G-H-T-O-N 莱顿太太对吗？请举手，那你可以回家去好了。你后背上的问题已经离开了你，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你相信吗？全场的会众都相信吗？让我们低头一下。天父啊，我们意识到我们在你的同在中，这些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晚。主啊，当你在场的时候，我祈求你奉基督的名怜悯我们。那你们低头片刻，那请管风琴，那甜美低回的演奏。那现在在座的有多少人在基督面前知道他在这儿？多少人愿意举手说，巴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我像你所说的那与神真正的经历，我厌倦了这种只是一半的生命。那也许你是个罪人，你想要得救，举起手来，你愿意吗？对着神高高的举起手来，这就对了。神祝福你们，能有40、50、100双手举了起来，还有更多人举向了空中。神祝福你们。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如果他在弹琴，他在弹奏的时候，如果你相信神听我给病人的祷告，那当然他也听了我的祭坛呼召。我想让你们来到这里边，站在这里，站在周围，让我下来为你祷告。那现在慢慢的起来，那我们要唱几乎要听劝，有希望你们每一个希望神改变你生命的，那就在此刻呢，如果他能改变你的身体，他就能改变你的生命。他在你里面造的那个地方是用来渴慕他的，你想要敬拜的，他要进来把世界上所有的欲望都从你身上拿走。你愿意来这里边祷告吗？那我们唱几乎要听劝的时候，你会这么做吗？好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在风琴上给我们起个调。几乎要听劝，那就靠近一点，那就在这里，在这里站好。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没错，那马上出来，那就下来吧，圣灵在呼召你。那些人站起来，那肯定让出空间了。没错，我们有很大一群的会众在这里边，马上下来吧，好吗？几乎现在我真诚主正的错，悲伤苦涩哀嚎，几乎有望，几乎那很多应该过来，那上来吧，来吧。没错，那还是朋友们很好。那不管你是谁，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正统派的，不管是什么都可以上来。如果你不认识神，那个小地方还没有被填满的话，那现在就下来，你愿来吗？切勿离开幽魂，却在自于胜利目前情绪等有更好机遇，我在求你。那现在有战场，那这里还有更多的。难道你告诉我说，你里面的那个魂，你真的知道，那在今晚的信息下你被责备了，那你没有照着你应该的方式活着，那需要你看见，那在圣经里边看到那同样的光，下了行了，他住在一个名叫耶稣的身体里边时所行的同样的事儿，他应许过他要在他的教会里边，他下到他的教会里做了同样的事儿，证明了他在这里。那你的魂在你里边责备你，有神的天使站在父亲说，你应该去，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今晚你可能回不到家了，明早你就可能会躺在床上死去，一年后你可能会在坟墓里边发霉。现在你可能不会，那我不知道，但我只是说你可能会的，总有一天你会的。那为什么不是现在呢？你知道南方那种的老的祭坛呼召，那为什么不是今晚吗？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那给我们起个调。我问你些事，来吧，你们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你知道你做错了，你们这些女人，你们这些男人，男孩女孩，那搅动自己的朋友们，我觉得有带领有这么做的，肯定的， 难道你们不知道？那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吗？神已经证明了。我再告诉你们，这里面有很多人需要站在这里边。你现在不过来吗？你不愿意过来吗？哦，不要让这道离开，也不要闭目反对光，时候到的要有智慧，哦，为何不是今晚？那所有起人，哦，为何不是今晚？喂，没错，上来吧，过来，来吧，从过道下来，把自己带到这里来，神就准备好给你，只要你愿意站起来，说我需要，除非你觉得自己需要，否则的没法祝福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够用了，那好吧。不是今晚，明日太阳也许不会再照耀，不再祝福你长久蒙蔽的眼，时候到了要有智慧，他今晚拯救一切，我把耶稣给你。哦，为何告诉我，为何不是今晚？你有什么理由不过来吗？不是今晚，只要你能得救，为何？没错，来不下来吧。今晚，嗯嗯嗯，你现在还能有什么借口呢？然后对后面的，那你们说这句话，那我心里边凭着神的灵知道，也做的事情正在让神伤心。那我带着胸口上的这本圣经说，神的天使与我同在，血不在我身上，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你需要与神同行，你正在走出与神的交通。下来吧，这是你的时刻，现在来吧，我们再唱一遍，这最后一次。为什么？那给我个理由，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那是因为我的工作，那就辞职。那我的母亲，她会把我赶出家门，许多人独自与基督同行，我父亲不会接受的，你天上的父会接受你。他说我要赐给你父亲母亲，挪威不得不为此离开我的家，但神赐给了我全世界数以万计的父亲母亲。任何男人或女人做过的最伟大的事儿，就是从座位上起来来到祷告的祭坛上。没错，我不是要你们来加入一个教会，我是要你们来接受基督，因为他的同在就在这儿。那还有什么更多的事是他能做的？其实一只病人也不能比这个更伟大了，他确实一只的病人，他不能以可见的身体出现，因为当他出现的时候时间就不再有了，但他在这儿，在他的教会里面向你们显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向你来接受他为你复活的主。当我们唱为什么不是今晚的时候再来一次。哦，为何不是今晚，教会成员罪人，你为什么不过来呢？记住奉主耶稣的名，我把基督带给你，如果你到审判前我再也见不到你，这是你的时刻。为何不是今晚，当彩虹掠过天际，那火焰降下，那人造卫星投下炸弹，墙上出现手写的字迹，时间将不复存在，那一瞬间，那将不会，那新英格兰州将百万乘一百万的人被卷进了永恒，不再有任何的机会了。那记住，今晚说话的圣灵知道什么是真理，来吧。好的，那工作人员现在站在这些人的身边，那站在他们周围，那在这边接受过训练做志愿者的，那请找到你们的位置，那去想跟他们一起来的现在就来。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地方，那有个房间带他们进去了吗？一个指导的房间。好的，那等一下他们现在就来了，那其他的人也要来得救，让我们低头，那任何地方的人我要 在线上祷告的时候，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求你怜悯这些人。亲爱的神，这可能是我们知道看见你站在那边之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了。如果你要在毁灭到来之前为你的教会而来，那在一地狱降下之前，挪亚跟他的那群人就已经在方舟里了。除了天使下到索罗马去，他的信息是紧急的，那是救赎和怜悯。同一位天使背对着帐篷说，撒拉为什么笑？神呢，人们意识到今晚的同一位天使在这里，知道人心的秘密，就像他知道撒拉在帐篷里笑一样。撒拉说没有笑，在那时候确实笑了。在烈火降临之前，天使的信息是什么？主啊，你又一次来了。我现在祷告，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多做什么了。他们是信息的果实，你信息的果实，他们是你的，他们来了。你说没有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我父吸引人的话。那么神呢，你必须在这里吸引他们来。许多许多人，祭坛上挤满了人，过道上上上下下都是。神，我祈求你，你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你把他们作为爱的礼物送给你亲爱的儿子，然后我们就会知道没有人可以从他的手中把他们夺走。也说了，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永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神，愿这群饥渴人现在走进这个小房间里边，被圣灵充满。你们按照使徒的规矩，当手按在他们身上时，愿他们被圣灵充满，愿他们心中的那个泉源今晚被触动，所来自世界的那些的旧铁皮罐垃圾都被清理干净，使他们有一颗新的心来敬拜神。主啊，求你应允那个饥渴现在为你而来，求你在祭坛上使他们成圣，使他们走进那里的时候能被神的良善充满，让神的灵接纳他们。主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他们献给你。那当他们在这的时候，工作人员都在这儿，这些地方这里可以直接进去，那所以我们可以进去和你一起祷告，被神的灵充满。现在就进去，那他们来的时候我们继续唱，那为什么不是今晚？那会众再来唱一次。哦，为何不是今晚？来吧，每个站在这的人都来吧，来跟他们一起去接受圣灵，直接进去。那进去，这是你的时刻，你的时间。那我们要进去和他们一起祷告，进去按手在他们身上。如果神应允，那我为他们祷告过了。那如果神在这里应允，难道神不会在那里应允吗？今晚到这里，牧师，为何？你愿来接管聚会吗？请吧，现在进去吧，我们去祷告。